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你们就会给我再有一次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因为你们今年的主题是与主同行，合一得胜。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两次与主同行，怎么主的同在和我们一同在一起。然后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后面的一个阶段。我的交通呢，上次已经讲过，说到合一得胜呢，我们看见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有一个我们常常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那第十七章呢，是说到主耶稣不但是在地上祷告，这一个祷告好像主耶稣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进到天上的那个至圣所里面。他作为一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里面有三个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求神在他要离开世界之前赐给他们合而为一的心。那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呢，我们上次已经交通了一下，就是在主的名下合而为一。那第二个合而为一呢，就是我们今天想继续往前的，那就是在真理的里面来成圣，保守我们在真理的里面来合而为一。第三个合而为一呢，是在神的荣耀里面我们来合而为一。那如果我们能够照着大祭司主耶稣这样的祷告，他在地上这样的盼望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能够合一，然后我们就能够得胜。那当然我们要想到基督徒的得胜有好多个方面啊。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得胜。当然这个得胜呢，不是我们头脑所想的那么狭窄的那一种得胜哦。那我们基督徒首先是胜过我们的自己，这是最难胜过了。那在胜过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先要胜过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它那一个地位是跟神的地位是对敌的，所以你首先要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是把基督徒带到那个世俗的里面去，那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然后胜过我们的肉体，然后胜过我们的己，最后呢要胜过仇敌撒旦，就是神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那我们最后是胜过他。那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往前去，一步一步的胜过他。所以我们说合一得胜，然后呢我们呢就把今年的主题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那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事行的里面，我们能够清楚这个我们今年的主题。那我上次讲到在主的名下合而为一，那我们想温习一下，因为呢你现在要叫世界的人跟你合而为一，有没有可能？那没有可能的，因为在主的名下合而为一，名呢是代表主的自己，你的名就是代表你自己。当你跟孩子起名的时候，你总是有一个盼望，孩子将来是成为这样的人，是吗？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想，名字就是代表他自己，那问题呢就是我们给他这一个名字，他将来是不是这样哦？所以这个是很紧要的。那我们为什么看见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说，我是给他们的名，使他们在这个名的下面合而为一。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刚刚过去定十字架了，从死里复活了，复活以后就升天了，然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升天就圣灵就降下来嘛，那五旬节的时候得救的人数就增多嘛，那神不但降下圣灵把这些零碎的肢体合成一个身体，所以哥林多前书说到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那就是说教会的开始哦，圣灵在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那就有一个开始了。那个时候门徒称为什么？门徒的名字还是叫做门徒， 没有改变。当圣灵降下来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中间就有许多人得着神的恩赐，所以就讲起个人的方言来。那这个方言呢，那不是说好像我们今天说一些奇灵八怪的话语，不是。那个方言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你看圣经里面说到那个方言呢，是个人的乡谈话，就是你是哪个地方人，你会讲哪个地方人的话语，所以说乡谈话。那那个时候圣灵降下这个方言来为做什么？为做福音，为做主的名把福音传出去。那这个名呢，为做主的名把福音传出去呢，因为你那个时候呢要讲从很多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人，所以你不懂得他的乡谈话，你怎么把福音传给他呢？你就没有可能说我把福音传给他。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去年回大陆去的时候，我走了很多个的地方，那有些地方呢，他们的乡谈话我们根本听不懂，也悟性不来，没有办法悟出他们里面的内容。我就想，如果我们能够讲他们的乡谈话，我们就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也将属天的那一个恩赐降下来，所以个人得着属灵的恩赐，就讲起他们周围这些地方的人的乡谈话，所以福音越传越开了。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开始了，后来呢这些门徒成为基督徒是在哪里开始啊？对了，就在安提亚，是吗？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亚。我刚才讲到名字就是你这个人的事迹，为什么安提亚呢会把门徒改一个名字改成基督徒啊？如果你去读历史的时候，你如果懂得圣经的历史的时候，你知道安提亚呢它是有一条大街，也叫 Main Street，它这一条大街的里面呢，很多商人在那里做生意。那因为福音传到安提亚的时候啊，这帮信了主的人啊，本来就应该叫做门徒了，是吗？照着使徒行传一开始之前还是叫门徒。那为什么他们会给人家称为基督徒呢？就是这些人得着基督的生命以后，他们的行事为人就活出基督的那个样式来。所以安提亚那个地方呢，是最喜欢给别人起一个别号的，好像我看见你胖我就叫你胖子，我看见你瘦我就叫你那个瘦的一个别号，他很会给人家起别号的。那因为这一帮蒙恩得救的人啊，他们活出了基督的样式，所以人家就把他们称为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基督徒。结果基督徒呢就是这样开始的。那基督徒是很好的名称嘛，我们今天想一下，基督徒是很好的名称。那目的呢就是说，在主的名下，如果你是有主的生命，你就在主的名下，你就活出主的那个样式。所以主说在他的名下合而为一，就是这样合而为一。你说我不是在主的名下，那你肯定没有主的生命，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然后你要跟他们合而为一就合不来了。那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世界的人今天如果打牌少了一个人把你拉来，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喜欢打麻将，哎呀少了一个人，某某人你来吧，来凑一凑，不然我们三个人打不成，一定要四个人。那基督徒当然生命跟世界的人生命不一样，那你就不跟他同流合污嘛，所以你怎么跟他合而为一呢？那就合不了。所以我们上次所讲的，当然在主的名下合而为一，我们还讲很多的内容，不过我们只是提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又看见主在这里面祷告的时候，他说到一件事情，他是怎么样说呢？我们刚才卢俊弟兄帮我们所念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十四节，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子，或者呢脱离罪恶。他们不在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从十四节那里就说到，他把道赐给我们，他把道义赐给我们的时候，世界就开始恨我们了。为什么？因为神的道就是真理，我们如果要持守这个真理，我们要走在这个生命的线上，那世界就 不欢迎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真理的，你看世界有很多都是道理，所以没有一个叫做真理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当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我是。是吧？我是为真理来做见证的。主耶稣本身就是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主耶稣好像道成肉身是一个人，怎么说他就是真理呢？主耶稣所行所做所表现出来的没有一样是假的。如果主耶稣所行所做的，他所讲的有一点点是假的，那他就不是真理。那我们只能是这样很粗略的把主耶稣看哦，主耶稣他是真理，因为他说他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所以主耶稣既然是真理，在他里面就没有假的哦，这个是我们 要知道的。那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说，我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你知道是一个当时的君王一样是吗？当然他是一个损武，在犹太地做损武的，罗马派他来这里做最高级的行政长官一样，他连真理都不懂啊，他怎么样问主耶稣啊，真理是什么啊？好像罗马当时的真理是什么？强权，因为他统治了天下，罗马已经把天下统治下来一样，在当时的时候罗马确实很伟大是吗？他正武认为这就是真理啊，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对真理很糊涂，我们究竟认为这样是真理的，那样是真理呢？世界有很多认为他们是真理的。我常常想到我以前小的时候在读书，我们的老师就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最伟大的真理，是吗？后来你说转变了，转变了，后来转变到什么？邓小平是当代这个改革最紧要的真理哦，那后来呢，江泽民又搞了江霸点，现在吴锦涛不知道搞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我们不是谈政治，我们主要就是谈世界没有真理，你知道吗？世界谁当权谁就认为它是真理。今天走的差了170里了，他还认为它是真理，这是世界的事。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也有可能是很错的，你知道吗？他也认为他是真理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这教会历史来到16世纪的时候，已经落到一种很黑暗的时候。天主教当时已经卖赎罪券了，天主教当时已经就是有很多错误的东西了，婴孩受洗啊，赎罪券啊，还有宗教法庭啊，还有炼狱啊，还有什么，那个时候人家也认为是真理啊。那为什么人家会认为真理呢？因为路子已经偏得很远了，是吗？路子已经偏得很远，那偏远是什么？离开了基督。基督说他是真理，只有在他的里面是真理，离了他一切都是错误的。我们还知道马丁路德的故事，马丁路德这个人呢，其实从小呢，他是生活在一个平民的家里，他父亲是一个矿工，然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呢，就是说那个看管这些矿工的那个神啊，是玛利亚的妈妈。哎呀，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玛利亚的妈妈，我们读圣经都没有读到玛利亚的妈妈叫什么，他们反而知道，他说玛利亚的妈妈呢叫安娜啊，他说这一个神是看顾矿工的那一个。所以马丁路德从小的时候他就知道向安娜祷告。那有一天呢，他还是做学生的时候，他一个好朋友就给那个雷电嘣一打的时候，他那个打死了。那皇室人死呢都是说他有罪才死 中国人也会这样想哦，哎呀，这个报应来了，你看年纪这么轻就给雷打死，好好不死，你看雷打死肯定犯大罪，我们的思想都会这样想，是吗？那马邓路特就想他的朋友一定是犯大罪，没有好好祷告。那当然马邓路特他也知道他里面很多罪，他自己解脱不了，他起先呢没有想到他要做大事业，没有想到他要改教，他起先呢是想我怎么样能够遵着这一个神的教训，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在真理上做一个真正的人，我能够摆脱所有的罪孽的捆绑，能够摆脱所有不错误的东西。所以他在祷告当中他就说，神啊，如果我是大难不死的时候呢，那我一定呢就进修道院。那个时代呢，在十六世纪进修道院的人呢，意思就是说要做一个圣洁的神人，要做圣洁的人。女人进修道院叫做修女，女人进修道院她是修女了，怎么办？她的前途怎么样吗？他就说他是嫁给主了，所以一生就服侍主。那男人进到修道院里面去做修士了，他就是永护教王，又把这一个教王的制度维持下来，都是这样。在那种年代他们的思想是这样，他们认为他们这些都是真理。后来有一天呢，很奇妙的就是雷也要来打马邓路特了。那一打下来的时候，马邓路特看见那个雷呢在他周围就爆炸起来，那个机电就爆炸起来，他没有死啊，因为他就呼叫谁啊，他就呼叫安娜救我，就是玛利亚的母亲，是吧？啊，他说我大难不死，然后我就要做圣人，我就要去修道院。那结果他已经许愿了嘛，那没办法了，你许了愿，那你这一次又却是大难不死了，那你现在还逃得了啊？然后马邓路特就进到修道院里面去。那一进去呢，第一天进去，第二天他就后悔了。他知道修道院里面不能让他自由嘛？为什么呢？真理使我们的自由，不是你进修道院的自由的。所以他一进去，他里面就觉得不对了，是吗？但是我许了愿，我已经跟这个安娜祷告了，我不进去也不行，是吗？所以他就这样进去了。后来他看见了真理，他就是在修道院里面。其实啊，他最大的老师还不是修道院里面的修士帮助他，是一个主持叫做涛勒。他就看哦，马邓路特在里面挺认真的，不管早祷也好，晚祷也好，做弥撒也好，做什么也好，他都很认真哦。啊，他就说他知道这一个马邓路特怎么进修道院，因为大难不死进来嘛，是吗？他说其实不是神生你的气啊，是你神生的气。意思说你认为这个雷打下来是神生你的气，不是，是你自己生神的气啊。他在掏了这一句话的触动下，他才知道，他好像恍然大悟一样，说哦，其实不是我们想要遵循真理，神就是真理嘛，是吗？我们不是去触动神啊，是我们自己惹神的愤怒嘛。哦，所以他就知道了，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好好读圣经。结果你知道马邓路特很伟大，他把这个原文希腊文的圣经呢，他翻译成为德文的圣经，是第一本翻译的圣经。那个时候圣经呢，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是用铁链锁住的。你不然你不要想我要去读圣经跟我们今天这样。我们今天要感谢神有给马邓路特改教，所以我们才有一本公开的圣经。那个时候呢，圣经是锁铁链锁住的，你不能随便去看了。平信徒看不懂圣经，那要谁看啊？教王，然后就这些主教哦，红衣主教也好，枢机主教也好，他们才有权利去看圣经。后来神父才能够看圣经。那没有看圣经呢，他们的圣经呢就借着这些所谓的圣秉人，把这些圣经编成一些规条，然后叫圣徒这些规条去念去读。他们的祷告也是编成规条的、哦、所以他们有什么文贵经，有什么经，这些文贵经其实就是祷告文嘛、哦、他们而且弄了很多的方式，这个是很错误的。那马邓路特因为把这个圣经好好的读过，不但是读过，他翻译的时候，你知道写一本书容易， 翻译不管本书很难很难哈、哦。我们写一本书呢，我们想思想怎么写就怎么样写。你如果要翻译一本书啊，可能这本书这么厚，你要把它读成这么厚，然后再把它数下来，你才翻译出来。是吗？因为你读书的人，你们这里都很多人读大书的人，我知道康州的教会都是很多弟兄姊妹、哦、读很多的书。你读书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这本书，你首先一开始读的时候，你就写了很多注解，荒了很多资料，然后把这本书呢越读越厚，越读越厚，读得很厚以后，然后你才把它整理，把那个精炼的东西整理，又把它整到最小最小，所以你才能够发表。这就是我们做翻译工作的一个基本上的功夫、哦、那你说圣经给马丁路德这样做的时候啊，马丁路德不是单单从头脑上去认识圣经的知识，他的灵已经进到里面去了，他看见里面的一个最紧要的道理是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不是靠行为得生，这个真理给马丁路德一看见的时候，他就自由了。他说：“哦，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怎么改良自己改良的好呢？你改良改良不好的。中国人有劳改场，也有劳教场。劳改场呢是对着犯罪的人来劳改的，劳教场呢是对着内部矛盾来教育管制的。有没有成功的例子？没有。我再讲一个再简单的。”今天世界上很多戒毒的这种工具，很多人戒了是不是彻底，还是不彻底、哦、所以我们要看见、啊、人不是改造改良改得好的，人是换了一个生命你才会好。所以马丁路德看见、哦、原来义人是因信得生，这是真理了，他释放了。那一天他喜乐得不得了，他想我原来在寻找的就是这一个，我怎么能够得释放，原来是因信得生，我不要苦苦在那里苦修，当然自己要求自己是必要，但是自己来残害自己的身体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你残害自己的身体不会把你带到圣洁的地步。所以这就是他所看见的真理。所以马丁路德后来就给我们有一本圣经，公开的圣经，他说人人都可以读神的话，不是神职人员才能读，是每个人都能读，这是他所看见的。第二个，每个人呢都可以侍奉神，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不是圣品人才能侍奉神，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你知道英国在16世纪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黑暗的时候，欧洲基本上都是这样。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就说本人约翰，这个人、啊、写了这一个天路历程、哦、这个本人约翰他的出身是什么、啊、他是捕铜窝的。哎，我们以前的窝呢坏了，那没有我们今天 这样的条件、啊、扔掉嘛，到超市再买两个回来用嘛。那个时候铜窝我们煮饭的也好煮水的也好，这个铜锅呢一坏了那就要去修补。那这一个本人约翰是做补窝的人，但是圣灵在他里面，他认识真理，他讲的道很好，后来给人家请去到处去讲道。你知道啊，剑桥大学的校长听见人家说有一个本人约翰传道传的那么好，他就去听他的道，一听的时候就被吸引了。因为约翰本人约翰所传的整本圣经给本人约翰不知道读透了多少百遍，他真的是很怎么样说，他就很有这个恩赐，把圣经的话用他们的普通这个术语讲出来，不是照着圣经的字句，是照着我们谈话的这个普通的话语讲出来。所以剑桥大学的校长就老是去听他讲道。你知道查理二世是英国的皇帝吗？查理二世就取笑他了，他说你这一个人可能神经有问题。他是个剑桥校长，他说我一点问题也没有。他说你怎么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去听一个捕铜窝的人讲道？好像在英国不可能，因为英国的阶级 那个概念也很深了、啊、我们这个阶级就是跟这个阶级的人来往，你怎么一个这么高尚的剑桥大学的校长跑去听一个普通窝的本人约翰讲道？他说，我告诉你，本人约翰有的是我们没有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头脑的知识是本人约翰所没有的，所以我们要取长补短、哦、不是我们所有的别人就、就是说我们就盖过别人所有的一切，不可能的，别人所有的比我们所有的更加珍贵。查理二世说有什么更珍贵？他说他讲的都是真理，意思就是说真理呢就是神的话，离了神的话没有真理了。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就是真理，主耶稣说因他们听了我的话，我把你的道已经给他们了，就是把圣经给了他们。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什么叫做真理了，真理就是主的话，真理就是主的这自己。第三个方面，真理是什么？主耶稣说我要去，然后我去的时候我会把圣灵的保惠师差到你们中间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圣灵也就是真理，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哦、神的话、主的自己、圣灵都是真理，离了这个真理之外我们没有真理了、哦、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中世纪改教的时候，因为马丁路德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圣经里面有的我们才能有，圣经里面没有的我们不能加上去，我们也不能剪掉圣经里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在这个光的里面，他们看见更大的光，就是圣经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恢复到圣经里面去，不管你的敬拜，不管你的侍奉，不管你的什么，都要按照圣经。如果离了圣经，这个就不是按照圣理真理来行事了。哦、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神就在英国就兴起一些弟兄们，包括达比，包括牛顿，包括很多出名的传道人，莫安德烈是曼奇的，还有慈惠里啊，他们这些是曼奇的。在兴起的那一帮呢，一兴起来的时候，就他们的口号就是恢复到圣经的里面去。今天很多人讲恢复啊，今天很多教会也在恢复啊，恢复到什么时候？哎呀，我们恢复到使徒行传，好像恢复到使徒行传就是最好的时候。不是，使徒行传呢是教会刚刚开始，是教会的初胚，是教会的幼子的年代。回到使徒行传呢，就证明教会还不成熟，是吧？所以不是回到那个时候，回到圣经的里面所有的真理。所以在弟兄运动一起来的整个教会的历史，你看见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就全部被恢复了。我们不是望尼撒、哦、我们是也不是说单单是说、天主教里面是望尼撒嘛，他白饼聚会他就做望尼撒嘛、哦、所以他们是错、哦、那有些人恢复了，他说好了，那不要一年一次了，那我们就一个季度一次了。今天呢，你看纽约州这里有很多教会呢，他们是一个月一次。后来他们弟兄看了看，他不对吧？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白饼聚会纪念主的时候，所以是七日的第二日，不能说等到一个月还是等到一年。当然，我们不是批评谁做的不好还是怎么样，是说当时在英国的时候，这个弟兄运动一兴起来的时候，带起一个很大的复兴，所以他把圣经所有的恢复过来。他觉得说不对，不能受低了，又受禁了、哦、所以那个时候也很多人信道。他们说你又禁嘛，那就拿个麻包袋把你包起来扔到海里去，把你禁死。所以那个年代很多人信道了。所以你看见要恢复一个真理的时候啊，我们往真理去的时候，真理是叫我们上断头台的。你首先你要知道，你为着真理你要站住啊，你要把生命都摆在那里。所以英国在那个时候恢复的年代里面，有很多人就这样为主的道殉道了、哦、所以他们恢复白饼，他们恢复受洗，他们恢复很多很多，然后最后呢就恢复到侍奉的制度。 在天主教里面，他们侍奉的制度是教王，然后就主教，然后下面神父，然后下面还有传道人等等。哦，他们以前的他们的产业呢，大概都是在修士的手上，然后这个修士就跟世界联合，然后整个教会就堕落，因为他有钱嘛，土地是他们的嘛，所以就这样就慢慢堕落。所以当在英国这个弟兄会一兴起的时候，把这些所谓的圣品阶级呢都毁掉，哦，都毁掉。他们说，既然大家都是祭司，既然大家都可以侍奉主，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就没有这些基尖的阶级，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侍奉。哦，你能够侍奉多少，就是说你的恩赐有多大，就尽你所能的来侍奉。哦，不是说我知识有多高，我读多少个神学院，还是我怎么样，不是这些东西，是我们能够侍奉多少我们就侍奉多少。我们要回到真理的里面。我想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美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王守仁。哦，这王守仁博士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说好的，他是蒙恩得救了，然后才进到神学院去。他那一个神学院的名字我也忘了，他现在还在，这个弟兄还在。那王守仁弟兄呢，他得救了以后进神学院，一心就是想要好好服侍主，没有想到一进去的时候，原来这个美国这个神学院是无神论的神学院。你说美国也是 很奇林八怪都有，你既然是神学院就是要有神了。他说不是，我们这神学院是研究圣经的，他不是遵行圣经，他是来研究的，把圣经当成一本学书，然后他们在那里研究呢。那王守仁弟兄一进去了以后，他说那既然神让我进来总是有工作，他就好好读。他好好读呢，就是要推翻他们里面好像是30多个教授啊，那是不简单的，30多个教授呢都不承认主耶稣是基督啊，他只承认主耶稣是一个聪明的人，或者是一个先知，或者是一个拉比啊。所以结果到他要毕业的时候，他写论文毕业论文的时候啊，他们是好多教授围攻他说，你一定毕不了业的，你这个一定毕不了业，你一个人要跟我们这么多的教授反对，那你教授你是要守法的是吗？我有根据你就要付啊。他把神的话把希伯来文读得很熟，希腊文他也懂，结果呢就是用这些原文的圣经把他的真理，把神的真理讲得清楚，有证有据，有论点有论据有论述，你现在你怎么说？后来他们那些人你又赖这个账啊，赖不了。后来他们就去开会，开会他们说算了，还是给他毕业，因为不给他毕业变成我们不守法嘛，因为他写出来了，他有根据了，他什么都有了，反而是我们没有。那我们如果不给他毕业，他如果告到法院去，我们这个神学院就要关门了。所以结果就是这样，给他毕业，不但毕业了，也把里面有一些浮屠的教授转过来。所以这个事情在美国是影响很大，这个神学院后来就是变成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不会说完全反对圣经的，里面就有一批人就站在圣经的一边。所以我们看见真理就是真理，你不能说哦，因着有些人的传统是这样了，然后不是真理。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首先要看神的话就是真理，这里我们已经看见了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世界是谁做王啊？撒旦做王。撒旦起初就是那个撒谎的，就是那个说谎话的人，是说谎话之人的父。他不但是说谎，他而且是创造者，做这个谎言的父亲，他会生很多谎言的儿子。所以这个世界呢是跟真理相对的，这个世界呢恨恶我们的主，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为什么世界要恨我们？因为我们属神的，神呢是不属世界的，所以恨主就恨我们，恨我们其实就是恨我们的主。所以主说求你 求你叫他们不要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子。主没有叫我们一得救就离开这个世界，主没有叫我们一得救就不生存在这里，因为我们还要为这个福音在这个世界来做见证。所以主说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子，就是不遇见试探，不遇见他的网罗、哦、那然后呢怎么样呢？你怎样差我到世界，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界。神把我们这些人差到世界，就是为真理来做见证。神怎么样把他儿子差到这个世界，他儿子怎么成为我们的真理，我们也要怎么样成为这个世界的真理。然后怎么样说呢？主耶稣在那里继续往前祷告、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来成圣。感谢主，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呢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为他在做见证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呢，神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神啊，你在千万人当中把我们拣选出来，叫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然后归在神的名下。不但归在神的名下，而且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来做真理的见证，为主来做见证，就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这个是很美，但是有一个最紧要的，就是我们要先因着真理来成圣。我们刚才讲到教会的历史，现在我们要讲到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确实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常常要为教会祷告。教会是什么呢？本来教会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很简单，就是一帮蒙召的人聚在那个地方。可以说一帮蒙召的人是蒙神的召，所以在那里聚聚。因为基督徒没有单独的基督徒，基督徒一定是群居的，所以召聚我们。所以有些教会呢，他不叫教会了，他说我们叫召会嘛。因为教会在原文里面就是召会，没错，这是没错的，但是不是单单名称，还要有内容、哦、所以教会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今天为什么教会变成分门别类这么厉害呢？有人统计今天整个世界所有的宗派呢，有38000个宗派。哇，那你听起来教会不是分门别类的很厉害？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再分了，我们今天要借力保守合而为一，我们借力要在合一的里面来羞辱神的仇敌撒旦。如果我们今天再分了，那就是增加耶稣基督的苦难。本来主耶稣已经买赎我们了，我们已经在他的名下合而为一了，然后主已经赐给我们真理，就是他的话，要在真理里面合而为一了。但是我们今天却是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越分越多。一个教会呢，人多的多几个，他们就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然后就觉得合不来，合不来就分了，又分了，哦，那边又不行了，又分了，分了又分，分了又分。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但你说38000个宗派啊，那这是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大家在真理的认识上不一样，很多不是真理，不过是看法。哦，那看法你就要分，那就是糟糕了，是吗？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回到圣经的里面。我刚才讲的，圣经有了我们才能有，圣经没有的你加上去，这是你自己的。如果你觉得说我们这几个人、啊、志同道合，然后我们就组成一个教会，今天啊，教会不是人去建造的。你可以开一个公司，你可以做一个大老板，你可以办一个企业，你可以办一间学校，你可以办一个医院，但是你不能办一个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自己的，你怎么能办个教会？这个不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工厂，不是一个学校啊，你怎么能够办啊？教会是神的、哦、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一点，所以我们才不敢随意就是说我要办一个教会，这样就是很错误的。所以你看见当这个路德出来改革的时候，以后就成为路德宗， 啊，他就成为入德宗。那入德宗以后呢，就变成改革宗。改革宗下面呢，就什么敬虔派了、奥秘派了、什么派了，那越分越多，越分越多。都说回到圣经里面，为什么越分越多啊？啊，你们康州这边以前好像是贵格会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地，就是说贵格会最早在这里。那贵格会是什么啊？那他就是说，我们呢觉得说，哎，这些情不好，这些情是世界的，我们不要情了。他们聚会没有情了，要唱诗吗？清唱，大家就清唱，就是这样啊。那我们也没有牧师，因为圣经里面没有牧师制度嘛，我们也没有主教，那我们就是这样了。那我们坐下来，那贵格会的弟兄姊妹他很遵守纪律啊，他来的时候大家安安静静来，然后一进来的时候就坐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啊，他们一直祷告，等一下呢啊，有弟兄姊妹有诗歌一唱，大家就会唱，就跟着唱唱唱唱啊，可能早上都是唱诗歌，没有人讲道的。那如果有弟兄姊妹的里面有话语，他就起来讲，讲了别人有话就讲讲讲，好，大家就完了，也是这样，他就很自然的、很自然的这样的聚会，好不好？当然也是好。那后来呢，落到敬虔派的那个时候，敬虔派的弟兄姊妹他是很讲究内在的生活、内里的生活，对不对？那很好，因为你里面先跟主连上去嘛。这个生命是主赐给我们，我们跟主的交通就很好嘛。那他说，那所有的东西都是外面的，今天你们聚会是外面的，受洗也是外面的，摆饼也是外面，都说这些是形式，这些是形式，要引进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去，对不对？当然是对了。你说受洗是什么啊？有些人洗了起来还不知道我受洗什么。他意思呢，这个敬虔派呢，他最注意就是你受洗了，你一定要知道受洗的意义，你进到受洗的实际里面去，你是不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今天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当然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是吗？哦，但是你活出来的啊，他就注重这些东西。然后呢，他还注重白饼呢，是白饼一这个饼跟杯摆在这里是主的身体，主的约，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不紧要，白不白不紧要，你进到这个实际里面去啊，这个饼是合一的，大家在饼里面合一，这个杯是神祝福的，那我们就在这一个约的里面，这个祝福的约里面。我讲这么多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明白敬虔派的意思了，对吗？只对一半又错了，是吗？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去，你走到死胡同去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你说洗不洗无关紧要，就是有这个受洗的事迹就好，这个就错。主耶稣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主耶稣被卖的晚上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所以就掰开递给门徒。那主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我们今天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是你有实际就好，不用这个外表，把这些都当成是。所以说我们的心跟神连在一起就好，聚会不聚会没所谓。这个就是说，因为你走偏了，走忌了，所以你把圣经的话就会去了。你走里面本来是对的，但是里面要加上外面，你如果有里面没有外面，你就把神的话会掉了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宗派的最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回到真理的里面呢，整本圣经当然是真理了。哦，整本圣经呢，我们常常说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叫做 Logos， 那就是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真理。那我们有的时候也说到神的话是活的，活的真理，那我们称为 Rhema， 就是说即时的话。神有的时候跟我们讲即时的话，但是有的时候神把话的真理的楷模放在圣经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才能合一呢，有两个条件。哦，这两个条件我们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在主的名下里面得着主的生命，有了主的生命，你自然你对弟兄姊妹就亲切。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因为是弟兄姊妹所以就亲切，因为今天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放浪嘛，是吗？所以还不知道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多亲切的。我们以前经过有一些难处， 在大陆的时候，文化革命啊，这个破四旧历四新的时候，还是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不敢，很多人不敢承认主的名啊。但是你里面是有主的生命的人啊，你对主还是很亲切，你对主还是很亲热。如果听见有一个叫做基督徒的啊，我看你那个时候你的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吗？你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你一听见有基督徒，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弟兄在劳改场的时候，他是为着主的缘故去劳改的啊，受了很多苦。那一天呢，他差不多呢开大会，就说要把这个今天晚上呢在劳改场斗争的时候要把他打死。他也听见了，哎呀，如果不给他听见还好，是吗？打死了就打死，因为人总是要死嘛，是先死慢死而已，这个人这条路总是要走嘛。那我们在神的手里，神让我们回去，那是好的无比，保罗说是好的无比，那不是好吗？但是先告诉你说要打死你的时候啊，你心里面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是吗？你如果不告诉你，你还没有这种心理的压力，告诉你了，那个压力很大。那个弟兄真的是头都大了，哇，很辛苦很辛苦。那一天想，哎呀，主，不是我不愿意，是想到死的滋味是怎么样，他们是慢慢打死我呢，还是一棍把我打下去我就死掉了，还是跟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要抽屉六七个小时？那当然人要死总是有很多的顾虑，有很多 的压力在那里，所以他里面很痛苦。他因为在劳改场那些茅厕呢都是草的嘛，他到茅厕的时候呢，突然在茅厕的后边有一个人就叫他的名字，某某人啊，我已经为你祷告，不要惧怕，就跑掉了。他出来了也找不到这个人是谁，当然是个弟兄啊。所以神在暗中的隐藏一个弟兄去加强他的信心，结果他里面就充满了力量。他说，神啊，真是很感恩，在这种情形下你仍然 保守有7000个，是没有向巴勒取去，没有向巴勒亲嘴的。我遵守你的道，就是坚持真理，我今天来在这个地方，本来死了我也愿意，但是你体贴我肉体的软弱，还借着弟兄姊妹来坚固我们。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听见这个事情，他里面就感到何等的亲热哦。所以我们说到基督徒这个名字，第一方面有一个最紧要，就是我们有感到弟兄姊妹是我们最亲爱的，没有比这个更亲爱的。家人虽然很亲爱，丈夫妻子虽然很亲爱，但是有一天你看见没有，我们在主里面这个生命那个亲爱更加一层哦。所以这个是生命里面的真实的爱。所以真理呢，这个约翰二书那里说到一句话，我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哦、我爱你们是为着真理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真理里面合一，第一个就是因着主的生命，因着这一个大爱，所以我们能够在真理的里面。第二个方面呢，圣经里面叫我们在真理里面的合而为一，就是一定要照着圣经里面的话。如果我们离了圣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合一了。一个是在生命的里面，就是在主的名下，一个呢就是在神的话语的里面。那讲到这里呢，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因着看法的不同，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一个合一呢？那看法不同呢，我们可以留在那里，我们可以留在那里。经常我们说交通交得通的时候我们再往前，交不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交通，不一定要交通哪一个事情。打一个比方吧，打一个比方，如果今天人家跟你交通到这一个白饼聚会的事情，那白饼聚会很多人就说守圣餐嘛，那很多公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守圣餐、哦、那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领圣体嘛、哦、那也是说到白饼聚会，领圣餐守圣餐也好，领圣体也好，然后我们说白饼聚会，那也是讲到同一件事嘛。那如果好像这些 肢解上的语言上的表达呢，这不是真理上的东西，这不过是个人的理解上的不同、哦、那好像说教会今天该不该有钢琴啊，该不该有锣鼓啊，哈，那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这不是真理的事情，是吗？问题呢，最紧要的，你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还不是这外面的。好了，那讲到这里，那今天教会该不该有灵恩？这个严肃了，是吗？那灵恩的，如果一个传道人在上面一讲讲讲讲说圣灵要充满你们，大家都要倒下去，不倒下去的马上给我出去，是吗？那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就不是真理了，这不是单单一个做法的问题啊。圣经的真理就我们追求基督，基督的丰满，追求那一个属天的丰富。今天圣经没有叫我们追求一个属灵的一个恩赐，没有，你们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其中更紧要的就是要切莫爱、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说，你们要切莫属灵的恩赐，也要羡慕这个做先知讲道的恩赐，但是其中最大的我们还是要切莫属灵的爱、哦、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但是这个切莫就是说我们巴不得有这样的恩赐，但是不是说我追求一个恩赐。今天有一些很错误的，就是说我们追求医病，我们追求赶鬼，我们追求说方言，这些都是恩赐，这些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如果在真理的方面，我们要避免说就会带到一个错误的东西，只是追求讲方言，只是追求医病赶鬼，那基督的本身你有没有追求呢？这个没有了哦、所以这是错的。所以有一些是原则上的真理我们要懂的，一些是看法，那个还是次要的。我再讲一个讲一个，我们知道改教运动以后呢，达比呢他在这一个弟兄运动会里面他是起着一个很大的作用，那科学家牛顿呢他也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牛顿啊后来的解经啊，他是写了很多解经的书、哦、那达比他也做了很大的贡献，那大家都为着真理走在一起了。那最后为什么两个人呢会分开呢？最后甚至呢好像牛顿是被迫这样被开除出去，好像被迫离开。本来大家都很好的弟兄嘛，大家都为着真理兴起这样的弟兄运动，这样在给整个欧洲带进一个大复兴呢。那大概为什么最后两个人会分开呢？搞到牛顿最后没有办法逼迫呢就离开了弟兄会了。那其实就是因着一个真理的看法不相同、哦、那因为呢这个牛顿呢他是认为呢基督徒将来被提呢是在灾前大放浪之前呢，大家呼，所有基督徒就被提上升了，那就成为一个新的身体在天上了。那达比呢，他不是，他是说基督徒的就是分批的圣的，被提是分批的被提的、哦、有灾前的，有灾中的，有灾后的，那是照着得圣者的原则来讲的。那当然今天解经家已经解得很细了哦、那大家都有一些看见，不用再解释。但是就是当时因着这个看法不相同了，那就变成怎么样，势不两立了。本来一个很好的运动开始，结果就给撒旦有机会在他们中间就挑破，然后就制造混乱，然后渐渐弟兄没办法就离开了这些弟兄会。所以这个是一些看法上的问题。所以往往弟兄姊妹在这些看法上，我们总是要求大同存小异。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好好在那里祷告，我们要在哪里好好寻求，这不过是看法。我再讲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最近呢，我所服侍的那个教会呢，有出现一个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有一个姊妹的女儿，那因为领养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怎么样死的好像大家不知道，他才领养四个月，然后从大陆领养四个月来以后，这个孩子就死了。死了以后呢，那就在美国的法律上面他们很严肃的，你自己的孩子没有死，你领养来的死掉，那就要 仆妇，然后就要验尸，然后哎看好像就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他父母就被关起来，关起来呢就抓到里面，要等这个验尸报告，然后要等很多的程序，然后要等到开庭，然后这个事情才结束。那因为这个小姊妹呢，她是当医生的，她也是做一个医生的。那被抓起来以后，那就会很多弟兄姊妹就背后就讲一些话怎么样。那当然做妈妈的人看见女儿今天家里发现这么不幸的事情呢，就提出一个问题，说请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为我们这个事情祷告。那有些人就怎么样说，哎呀，祷告祷告，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如果我们去祷告会不会在他罪上有份，是吗？啊，可能他是这样，可能是那样，说就把他一生人他爸爸妈妈的行为什么都拿出来，就摆了一大堆啊，什么话都有了。因为教会人多，毕竟话就多了嘛，是吗？我们那里400多个人，肯定那个话就很多，传传传。那到那一天，因为他要求祷告是有时间的嘛，好像说星期一星期三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祷告。那刚好 有弟兄姊妹就问我说，喂陈弟兄，你去祷告吗？我说我去祷告啊。他们好像里面觉得怪怪的，好像这个花言乱语这么多，你还要去祷告？我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要看见代祷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一要为万人祷告，为在上执政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说这是神吩咐我们祷告哦，但是我们不是为人祷告他的罪，雅各书怎么样说，我们不为那个罪祷告哦，我们是站在神的一边。后来他们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祷告？我说祷告第一是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别人要祷告还没有这个权柄，神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要用这个权柄。然后我们祷告不是说我们就是单单为一个事情这样来祷告，我们是站在神的一边，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我们是站在这个立场来为这些事情祷告。事情就是再糟糕了，事情就是再不好了，他是不是神家里面的儿女？我问你，他有没有主的生命？有啊。那既然他有主的生命，一个羊掉在坑里面，旧约的律法说你还不能想为不救就走过去，你还要去把他拉上来啊？何况他是神的儿女，他就是跌倒了犯罪了做错了，甚至是杀人了，那我们还是要站在神的怜悯的心肠上来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我说这是我们祷告的心态，我们不是说他做坏事我们求神把坏事变成好事，还是怎么样去颠倒黑白，我们没有的。所以有个弟兄去台湾回来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最近去台湾啊，那个时候是红营跟绿营斗得最凶的时候，南营跟绿营斗得最凶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回到台湾好像台湾没有黑白耶，没有对错，只有南跟绿没有黑白就糟糕了，没有黑白就是说没有真理，没有邪理，一定有真理有邪理的，我们要站在真理的一边，我们不站在这些邪理的一边，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主，真理就是生命，真理就是为着爱。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在真理的里面来合而为一呢？我们盼望每个人心里面对真理有一个认识，我们的主叫我们在真理被成圣，就是说每一个真理你要被成圣起来，耳朵不要太轻，什么话都听进去，什么话都信，是吗？你这样你没有办法坚持真理的。所以箴言里面说凡是话都信的人啊，这个是愚昧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轻信这些话哦，也不要认为一些人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自己要求神用真理让我们能够成圣哦，那我们也不要看一些表象的东西我们就去定罪，我们就去定是非，这也是很容易我们走错的。我们总是要回到真理的里面看看是对不对哦，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的。所以我们盼望每个人 在真理的事上你都有一些经历，你越有经历的时候你就越看见神的荣耀，你越有经历的时候你这个人就越来越扩充，你就越能够容纳弟兄姊妹。当然我再讲一句，错的坚决不能有，如果是真理错的你坚决不能接受。哦，这个我们不能说似而又非的话，我们一定要站在真理的一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为真理上断头台，就是这样。哦，不能说随随便便的。哦，当然我今天的话不够用，我想还要讲很多的事情，但是也没有办法继续讲，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 只是这样想，真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主也是真理。所以我们说到第一是在生命里面，第二呢是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里面带出一个榜样来。我们今天要做的，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但是主耶稣在地上，使徒在地上，有没有这一个榜样？这个榜样也是真理，因为圣经把这一个榜样摆出来了，那就是对的了。哦，所以我们 要认识一个，就是一个在生命的里面合一，第二个在是一个真理的里面合一。真理的里面有一个是直接吩咐我们去做的，有一个呢是圣经留下一个榜样让我们去做的，这些都是圣经的真理。那我们这样来走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大家都能够走在一起。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看见已经是千疮百孔的一个教会一样，是吗？当然不是说这个教会，是说神从天上看这个地上这个教会一样，神里面很伤心，他觉得是很多的漏洞，很多的破口都给撒旦来攻击，人个人都说个人的对，那这个是一个危险。我们总是要放下自己，胸怀很宽的，凡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接纳，凡是出于圣经的我们尽力去遵守，凡不是出于圣经的我们坚决要反对。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将我们从千万人当中拣选出来。主，不是因为我们强，不是因为我们好，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乃是你因着你自己的名，你要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引导我们走在你的义路上。哦，主啊，你今天把我们招来，是要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借着你的话，在你所安排的环境下面，叫我们能够跟你一同来成圣。主，你不但用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一同来成圣，你还有我们在你的真理的里面，哦，来成为合而为一的见证。主，今天教会有许多的难处，不管哪一个地方都有一定的程度放在那个地方的难处。主啊，求你圣灵做怜悯的工作，做融洽的工作，使到许多以前我们看不准的，我们回到你的话语上，我们来走在正路上。有许多事情以前我们不够的，求主你圣灵启示我们，看见你的真理，好叫我们快跑跟上去。主啊，无论怎么样，你要离开世界之前，你已经为我们祷告，而且为我们将来传扬出去的话，也为那些信我们的话的人来祷告，就是要他们在真理里面彼此来合而为一。主啊，你自己就是真理，你是生命，你也是道路，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怜悯我们。虽然我们的话不能讲得很清楚，求圣灵继续做工在人的心里面，叫我们每一个人有回头的亮光，恩待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